第四十二集。显然，买家往往很喜欢使用这一方法，但销售人员对此却深恶痛绝。买家会争取让对方按业务逐条签订合同，而销售人员则应尽量避免这种情况。因为挑拣法不是什么光鲜的办法，买家往往不会对熟人使用这一招，而是会用在陌生人身上。所以，争取与对方熟络起来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招。无论采取什么策略，在做出让步之前，一定要考虑对方到底有多少选择。对方的选择越少，你占据的优势就越大。作为销售人员，如果你拒绝在价格上做出让步，就是在迫使客户诉诸其他供应商，或同时启用多种供货渠道。在上述印刷品的例子中，客户其实才是真正的承包商，并且要分别与三家分包商签订合同。这可能会超出客户的能力范围，或是会大大增加工作量，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压力。所以不建议用这种做法来控制成本。另外还要记住，当客户把所有的业务都交给一家供应商时，他所拥有的优势会比拆分业务大很多。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同时和多家供应商打交道的弊端，这样再遇到使用挑拣法的客户时，你就能稳住自己的价格了。同时和多家供应商打交道费时费力。如果客户在发货前需要备齐所有配件，那拆分业务其实是将装配过程委托给了多家供应商，而不是一家，无法控制进度。把整笔订单交给多家厂商，买家在供应商面前的权力就会相应的减弱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业务拆分后，客户将无法监督整个生产过程。客户的挑拣法很容易吓到那些销售新手，除非你能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，否则你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掌握着多大的权力。如果客户对你说，你印刷说明书这一项的报价太高了，如果价格能降到和你的竞争对手一样，我就把订单给你。这时你可以这样回答，我不可能在所有单项上都做到价格最低，你可以把这部分拿给价格更低的同行去做。客户可能表示，我不想这么做，同时和好几家供应商打交道太麻烦了，我想找一家能独挑大梁的供应商。现在你意识到自己有多大权力了吧？自作主张法。自作主张法指的是单方面假设谈判对手会接受某个条件，尤其是那些对己方有利的条件。例如，有的客户会自作主张地将寄回的支票金额扣掉 2.5%， 并附上一张字条，我们上面写到的其他供应商都有15天内付款的相应折扣，所以我们相信你方也是如此。同样的，还有销售人员在给潜在客户寄去的信上面写道，由于一直没有得到你的答复，所以10天内若无异议，我们将默认发出高配信号。这一方法针对的往往是那些很忙或是很懒的人，认为他们不会太过计较，并对此加以利用。一旦你没有任何回应，对方就会当作你默认了。而当你最终表示反对时，对方会说，可之前从没听你拒绝过呀。和应对其他所有套路一样，你可以打电话给对方，礼貌地讲明建立互信关系的好处。条件升级法。条件升级法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套路，它是指在达成交易之后突然提高价格，或是改变某些条款。从前我有一位朋友，他把自己房产的经营权卖给了一家大公司，由此变得十分富有。那时房地产行业刚刚兴起，我的这位朋友属于第一批投资者。当时该行业首创公司的创始人奔走于全国各地，希望能吸引更多持相同理念的合伙人。多年后，纽约的一家大公司买下了这家公司的特许经营权，并开始逐步回购各地区的加盟公司。在一次优势谈判的秘诀培训之后，这位朋友请我喝了一杯，期间他问我，罗杰，你在谈判的时候 大脑里会不会有一种声音在对你讲话？我并不想承认，于是就问他为什么这么说。他告诉我，当他签下一笔大生意，同意把自己的地区经营权卖给新股东后，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决定。因为他的公司是这家大公司所回购的第一家加盟公司，对方计划让他飞去纽约参加签字仪式，随后举行新闻发布会，正式宣布总部回购各地区加盟公司的计划。签字仪式前那一晚，我睡意全无。他告诉我，我躺在床上，反复思考着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。突然，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。他说了什么？我问他，心想着肯定会是个有趣的答案。他说，
乔伊，你开的价不够高。
于是第二天早晨，我又向对方临时加价50万美元，结果竟如愿以偿了。乔伊所描述的就是典型的条件升级法案例，当然，这种做法无疑是十分可耻和不道德的。可正如乔伊用听到一种声音作为借口而拒绝承担责任一样，大多使用这种策略的人会认为，尽一切努力实现利益最大化并不是什么错事。那么，如此恶劣的行径又怎么会有人接受呢？可事实却是，对方往往会放下架子，轻易的让步，就像那家一口答应了额外的50万美元的公司一样。因为在上述情境中，对方宁愿乖乖掏钱，也不愿面对临时取消发布会的耻辱。同理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对方往往会由于投入了过多的情感而不愿就此放弃。在那些大公司的发展史中，这样的例子可谓层出不穷，总有人会因为掌握了某些筹码，就在背后横敲一杠。我的内心告诉我，如果有人这样做，原则上应当立刻摊牌，叫停交易。可同时我又坚信，在谈判过程中不应过于感情用事。如果那家纽约的公司多付50万美元，成交价格仍然可观的话，事实上这的确是一笔很不错的交易，那么他们就应当放下架子，拿出这笔钱。当然前提是以后双方不必再打交道。幸运的是，大公司的发展历程中不乏坚守信用的人。再举个例子，某天早上，一位农场主将自己位于奥兰多的养牛场卖了出去，而就在当天，奥兰多哨兵报爆料说，沃尔特·迪士尼正在当地秘密收购土地，准备修建迪士尼乐园。这位农场主完全可以毁约，好多赚数百万美元，可他却选择了坚守信誉。当亨利·霍里斯把芝加哥的帕尔玛酒店卖给康拉德·希尔顿时，希尔顿的首次报价为1938.5万美元，他接受了这个价格。可不出一周，他又收到了比成交价高出100多万美元的报价，可他却从未动摇过自己的承诺。希尔顿在自传中写道，这一生中，我和很多人做过生意，最珍贵的当属同这位完美的绅士打交道的经历。我由衷地认为他是继承美国商界传统的大师。应对策略。当对方想要升级要求时，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应对。使用更高权威策略来保护自己，告诉对方，额外的要求并不会冒犯到你，但你们的董事会从不进行二次决议。如果对方坚持，你只能被迫放弃这笔生意。然后，你还可以使用留面子策略。第21章，告诉他，你虽然在价格上无能为力，但可以在其他方面提供一些具有价值的服务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告诉他，你很愿意和他重新展开谈判，因为你方也有些犹豫的地方。当然，这绝不是在教你毁约。既然对方升级了要求，你也可以相应的提高要价。当然，最好的办法还是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。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：把所有的细节都提前安排好，不要把任何事情都留到以后再解决。那些未解决的问题往往会使客户在最后升级要求。与对方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，使他羞于启齿。 设置大额保证金，加大对方中途退出的难度，努力实现双赢，这样他就不会反悔了。